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呢，跟大家道一声平安，都会觉得很珍惜哈。感谢主，继续他赐给我们有健康、有喜乐、有内心的平安，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他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那同时呢，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也常常带着一颗多为他人着想、愿意祝福别人的心，来继续彰显主的爱。是的，主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再大的风浪、再艰难的环境，我们都有着实的依靠，也有真平安。此刻就让我们同心先为着湖北武汉以及中国各地，还有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各国防疫救治工作来仰望主。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名在全地充满威严，充满荣美，唯有你才是整个世界的掌管者。若不经你的许可，甚至连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切切地恳求你赐下聪明智慧给各国的领导者们，以公义仁爱的心为着整个的世界疫情能够快速地得到控制着想，彼此的合作、互相支援、爱心接纳，同心协力战胜疫情。恳求恩主也保守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们，能够有充沛的体力和健康护理好病患，纪念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敬业守业的心智和劳苦。恳求恩主也驱散我们心中的恐慌，让你的爱能够透过多重的管道散播到那些最需要你的人群当中，让更多的人在危难中经历你的慈爱与眷顾。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家人亲朋们，无论在世界的哪一端，都有你周全的呵护与照顾。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约拿书的第三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领受真道，并愿意把握第二次机会积极回应你的托付。恳求恩主洁净使用我这卑微的器皿，让听的讲的同盟造就。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们还记得哈，这位先知约拿呢，他曾经是想尽办法想逃避上帝的呼召，但是上帝还是用他非常奇特的方法再一次的把这位约拿先知呼召了回来，继续让他去履行使命。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约拿他是如何的回应上帝。经文呢，在这个第三章的一到三节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是的，上帝的话他再一次的临到了约拿，那就是代表上帝给了约拿第二次的机会。这一次机会可是相当难得，因为约拿几乎是用他的性命啊，才换回的这样的一次机会，因此呢，当然他非常的珍惜，啊，义无反顾的就牢牢的把握机会。在接着下来的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约拿他就动身，照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了。这个“就”字呢，就表达出他真的是义无反顾，毫不迟延。并且他是愿意付代价的去完成使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城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右上角它其实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它离海岸啊，海岸线就是离大海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据一些的资料啊表明呢，这个尼尼微城啊，它离以色列这一块土地呢，其实有超过800公里的路程，因此这么遥远的一段路，啊，刚刚从鱼肚子里出来的约拿呢，他就毫不迟疑的就直奔尼尼微去，啊，因此他是付上了一定的代价的。 那就让我们稍微来展开一点点的想象力哈，来看一下一个刚刚从鱼肚子里出来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从这个经文的第二章里面呢，约拿曾经描述说，众水包围我，海草缠裹我的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先知啊，他在鱼肚子里面其实是啊，被这个海草啊，或者是啊又咸又涩的海水哦，漫过了他整个身体啊，是很不好受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鱼肚子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可能有这个酸性的物质哈，所以这位先知呢，也可能啊被他的毛发就被这些的东西给腐蚀了，或许啊他变成了一个包大，这个光头的形象呢，我在这里呢也啊不禁让我联想到哈，那我们幺七二三的弟兄呢，当他们刚刚进入到兵营的时候呢，就需要改变一个新形象。啊，他们的发型也会改变了。那我觉得这个剃光头啊，其实还是蛮具有魅力的，对不对？啊，其实这些弟兄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他们在那个 BMT 哈、啊，就是刚刚进兵营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啊日晒雨淋啊，甚至是每天要摸爬滚打，很不容易。好不容易就有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呢，哎，那些很爱主的弟兄，他们就还是回来我们团契。主日呢也坚持参加我们主日敬拜，所以真的每一次看到他们，我就特别的感恩啊，也为他们引以为荣。所以他们这个新形象，大家说帅不帅啊？如果你也觉得帅的话，好不好啊？有机会看到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点个赞哈。是的，约拿呢，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以后呢，可能他的皮肤也会与众不同。他身上或许也会有一些的异味，那么在长途跋涉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遭到周围的人的一些嘲笑，但是这一些他都管不了了，他就牢牢地记住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直奔尼尼微，毫不耽言，并且是完全的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一个能够重新获得第二次机会，而且呢啊，这个以前所有的过犯全部被一笔勾销，不计前嫌所带来的兴奋和动力，那一种的兴奋感呢，我是有一点点的体会哈。那我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呢啊，当时那个放假哈，有时候我们暑假就特别的长啊，有时甚至是超过两个多月。那么老师为了不让我们荒废学业，就啊，大家都布置了很多的功课啊。那刚开始呢，当然我也是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完成所有的功课。可是呢，实在功课量太大哈、真的是有心乏力。那好几个假期啊，我其实不能够完全的完成这个功课的。那一旦到了开学的时候呢，就会忧心忡忡哈、生怕被老师批评。不过呢，有一年我记忆犹新，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开明的老师。那记得呢，这个在开学的第一天的时候呢，这位老师哦，他很快浏览一下我们的假期作业，然后就微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我知道呢，在你们当中呢还有一些的同学啊、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功课啊，但是没关系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这次呢，请你们向我保证，啊，在开学以后，你们要每一次都按时的完成功课，好不好？啊，一听这位老师哦这样，啊，他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啊，我会给你们再多一次机会，哇，我心里面很感动啊。啊，也是当时就暗暗在立下心志哈、啊，一定要啊每一次功课都按时完成。所以那种既往不咎、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能够想得起来。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啊，在整个学期呢都能够努力的去完成每一次的功课。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他似乎也已经完全的忘记了约拿他之前那么样的背逆他， 那么样的就是想尽办法逃避他。爱他的上帝依旧愿意托付先知这个重任，因为到尼尼微城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里面人口众多，所以上帝还是要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他，去向他们宣告救恩。这一次呢，约拿他也积极的回应，毫不怠慢。因此我们看到说，爱我们的上帝他不像撒旦那样常常是用这个撒旦会用过去的各样的罪和失败一直的来控诉我们，纠缠我们，折磨我们。但是上帝不一样，他宽恕我们，他就不再纪念我们过去的过犯，而是以崭新的恩典和慈爱来待我们。就如他的话语在耶利米哀歌的3:22-23所提到的，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无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感谢主，他的慈爱永无断绝，即便我们以前有一些的过犯，在上帝里面他的饶恕是彻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过去的一年或者以往，您在学业上，在工作上，甚至是侍奉里面觉得还不够好，有遗憾的地方，没有关系，上帝他不再纪念，他将赐给我们全新的恩典与能力，继续帮助我们重新的扬帆起航。他不但赐给我们全新的恩典，同时呢，他也赐下100%的信任，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满有恩典与怜悯，他是信实的上帝。经文在3继续说，约拿他就动身，照着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了。那这城呢是极大的城，要3才能走完。作者其实在这里也埋下了伏笔，这一座极大的城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整卷的约拿书的最后，他有提到说，那些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幼童就有12万之多，可见整座城的人口之庞大真的是可想而知。所以呢，这位满有怜悯慈爱的主，他怎么可以不理不睬这么大的一座城呢？当约拿他真心的去按着上帝的心意去传讲真道，传讲救恩的时候，爱他的上帝就帮助他结出了累累的硕果。那么在这个约拿进了城以后呢，他只走了1就开始宣告说，再过40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尼尼微人信了上帝，就宣告禁食，从大人到小孩都穿上了麻衣。真的很奇妙，约拿他只是非常简单的传达了一个这个救恩的信息，尼尼微人整个的城他们都信靠了上帝。若不是上帝亲自的动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即便约拿他之前多么的叛逆，上帝依旧大大的使用他。整座的城愿意披上麻衣，也就代表了他们愿意极度的谦卑悔罪的心。所以当约拿紧紧的把握这个第二次机会，上帝就大大使用他，并结出累累硕果。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愿意重新出发，真诚的再一次回应上帝的托付，慈爱的天父他必不再记挂我们以往的过犯，他愿意深深的爱我们，大大的使用我们。在新的一年，他会赐下新的恩典，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必要使我们得胜有余。巴不得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再一次的把最真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了解到，当约拿他重新与上帝修复了关系，上帝也愿意继续大大使用他， 并且透过他彰显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又跟上帝发生了什么关系，又如何的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在经文的第六节提到说，这是传到了尼尼微王那里，他就起来离开宝座，脱去王袍，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中。一个这么大城的一个王，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一个帝国，拥有极大的尊荣和权威。但是呢，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愿意离开宝座，脱下王袍，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真诚的表达了他愿意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所有的主权尊荣，把他全部的交给主，让上帝成为他生命当中真正的王。这也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第一步。接着呢，他披上麻衣，坐在炉灰当中，这也是当时的时候的一个风俗习惯，就是代表了极度的谦卑，愿意全然的敞开在上帝面前悔过。不单他自己这么做，而且呢他还传谕，就是命令所有的尼尼微人城，甚至是包括他们的牲畜牛羊，都不准尝什么，不准吃什么喝什么，一同来进食，并且披上麻衣。所以一位王他自我觉醒了以后呢，就能够带动整城的百姓一起来归向神。如果上帝今天也给了你一定的这个职分，你如果处于一个领袖的地位，当你灵性觉醒的时候，怕不得你也能够带动上帝所托付给你的羊群一起来归向主。如果你是一家之主，怕不得你也带领你一整家都来愿意以敬虔的心来亲近我们的上帝。不单是在外表我们透过进食，透过这个谦卑在主的面前，那这位尼尼微王呢，他更重要的也是呼吁整城的人，让他们个人要恳切呼求上帝悔改，离开他们的恶行，摒弃他们手中的强暴。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城呢，这个亚述帝国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行了很多的恶。那这个王呢让他们真诚的悔改，就是从这个内心深处，而且是从他们的这个言语行为当中，完全的让他们放弃恶行，离开各样的敬拜偶像等等的这个恶行，来归向主。这个才是一个真正从根本性的让整个的民族归向神的一个举动。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有好几次属灵的大复兴都是因着集体的认罪祷告悔改，离开恶行，而带来了医治和复兴。远的我们不说这个在18世纪的时候，欧美国家很多次的属灵大复兴。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离我们比较近的，在1907年的朝鲜平壤中央教会就发生了一次大复兴。当时的时候呢，有1500多位的男士这些弟兄呢出席了研经大会，在圣灵的极大的工作之后呢，所有的弟兄他们就站立起来，一个一个的开口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放声痛哭，有的甚至是跪在地上向这个地面捶痛心疾首地敲打他们的拳头表示他们真的是悔过自新。数以百计的弟兄们大声地向上帝来认罪悔改祷告，这样的场面非常的震撼人。那这样的复兴火焰呢，不单单只是当时的时候那在这一间的教会发生，而且复兴的火焰是继续的燃烧到整个的朝鲜半岛，一直燃烧到今天，已经是100多年了。所以据2015年的统计韩国包括这个天主教徒所有信奉基督的人数呢，占全国总人口的27.6%。 哇，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哈。大家知道我们新加坡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的基督徒啊？即使包括所有的天主教徒在内呢，还不到20%。所以巴不得求主继续的复兴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悔改归向他。历史不断地提醒我们，个人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悔改，来呼求上帝的名，与众弟兄姊妹一同的祷告呼求神，为着目前的世界各样的局势啊，当今的疫情，还有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真诚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深信爱我们的主必定乐意垂听我们众人向他所呼求的声音。盼望在新的一年啊，我们在这个身体啊健康条件允许的情况底下呢，能够继续励志的坚持参加教会祷告会，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各个肢体里面的祷告会、祷告小组，还有祷告网络等等，以真诚的祷告能够彼此的托住，互相的扶持，不被眼前的各样的困境所打倒。求主也继续复兴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爱主敬畏主的弟兄姊妹，复兴我们的教会，继续成为一个可以主大大使用的，在五基八都为主发光作盐的一个好见证的群体。当尼尼微城的全城百姓他们不光是大人小孩本身，也包括他们的牛羊牲畜，都愿意披麻进食的时候呢，上帝看到他们真诚悔改的举动也看到他们各自离开自己的恶行，于是上帝就改变心意，不把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第十节呢就说上帝他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是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妨也来反思一下，当上帝让我们再一次的去经历这个流行性的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又会如何的回应呢？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场灾难，一个危机，但是我想同时呢，它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次的机会，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去更加的经历上帝、亲近上帝的一次机会。或许第一次的沸点由于我们当时遇到的是一个新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我们心里就会恐慌，就会担忧，甚至呢，有时候对那些戴口罩的人或者咳嗽的人呢，我们就有点嫌弃以至于可能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想跟他们疏离的感觉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有些人也不太敢戴口罩。那这样呢，就会导致人跟人之间渐渐的会产生猜忌和隔阂，一些应该受到关注关心的人呢就被忽略，甚至是受到歧视。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十几年前的沸点的经验告诉我们，最终能够战胜疫情的恰恰是我们同心的能够团结起来，跟着政府的统一指挥，各个医疗团队和民众无私的付出，细心的照料，几个月以后最终能够完全的控制疫情，并且消除疫情。撒旦他最擅长的就是离间计，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人跟上帝隔绝开来，甚至也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呢树立起高墙。这一次的疫情或许是上帝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去勇敢的面对当我们看到那些戴口罩的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投射出的是关怀的眼神并且我们也能够继续的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好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靠着主能够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坚强。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上帝也为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我相信上帝也会赐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如果在您的学业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这个感情生活上，以及在当前面对疫情的回应上，您希望有所突破，那么当上帝赐予我们机会的时候，你又会如何的把握去回应呢？此刻就让我们低头在上帝面前静默一分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应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最后我会带领大家做结束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愿你赐下第二次机会，当机会临到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积极的回应你的托付，不再重蹈覆辙，好像第一次的过犯一样。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学业，更勇敢的面对我们工作中的挑战，更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共事的机会，更乐意的为对方来付出。求主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也保守我们能够远离各样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定睛在你全知全能之上，好好把握机会，尽力关心身边的人，将最真最美的敬拜献给你。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